四种爱，第三篇，友爱。在谈论情爱或爱情时，我们总不乏现成的听众，二者的美及其重要性一直被人们反复强调，几乎到了夸大的地步。即使是拆穿家，在反对这种颂扬的传统时，也需保持清醒的意识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也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。但是在现代，很少有人认为作为一种爱，友爱的价值可与情爱和爱情比拟。友爱甚至不被列入到爱的序列。我不记得在回忆录之后有什么诗歌或小说歌颂过友爱。现代文学中，类似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、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有无数的翻版，但是像大卫与约拿丹、皮拉德斯与俄瑞斯特斯、罗兰与奥利弗、艾米斯与艾麦尔这样的友爱却没有。在古人看来，友爱是最令人愉悦、最具人性的爱，是生命的冠冕，培养美德的学校。相比之下，现代社会对它却不够重视。当然，我们承认，男人除了妻子和血肉之亲外，还需要几位朋友。但是，那种承认的语调本身，以及被承认者称为友爱的那种交情，都清楚地表明，我们谈论的与亚里士多德归入美德之列的菲利亚，以及西塞罗撰书论述的阿米基迪亚，几乎毫不相干。友爱是个边缘性的东西，非人生宴席中的一道主菜，乃是一种消遣，用来填补时间的空隙。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？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，因为很少有人体验到友爱，所以很少有人看重它。一生均无友爱的体验，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，原因即在于，是友爱与情爱、爱情迥然区别开来的那个事实。在所有的爱中，友爱最非天性。这样说，我毫无贬义之意。最非本能，最非与生俱来，与生命的联系最小，最爱离群所居，最无必要。友爱最不易引起情绪的波动，也不会使语调发生变化，不会加快脉搏的跳动，也不会使你面容改色。友爱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之间的事，两个人一旦成为朋友，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一起远离集体。没有情爱便没有生育，没有情爱便没有抚养，但是没有友爱，我们照样可以生存长大。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人类不需要友爱，一个集体甚至可能不喜欢、不信任友爱，领导者则往往不喜欢、不信任他。不论是校长、上校、船长，还是宗教团体的领袖，看到自己的部下三三两两结成亲密稳固的友谊，他们都会感到不安。友爱这种所谓非天性的特点，足以解释为什么它在古代和中世纪受到推崇，到了当代却逐渐遭到轻视。古代和中世纪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禁欲和出世，对天性、情感、肉体，人们或心存畏惧，认为他们会危及灵魂，或予以鄙视，认为他们代表了人类地位的堕落。因此，表面上最不受纯粹天性的约束，甚至最轻视纯粹天性的爱， 便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最为